无障静智故，障是没有障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你关起你的心，不愿去关怀众生，你关起你的心，不愿意去给众生学佛的缘，这是最大的障碍。静智，刚才讲要有清净心的智慧。好，看前面的解释，七者无染佛智，在一切的世界里，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的心中是没有障碍也没有染污的。你对人真诚呢，刚开始关心，到最后自然应化，自然应化请化起来，这个很重要。菩萨道的自自然然的，我们佛教徒并不像其他宗教很有组织的，就说你学佛我就帮你，你不服学佛我就不管你，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条件，这样宗教之间是非常的对立的。现在全世界都有不同的宗教，我都很尊重，但是我觉得有些国家规定人民不可以改宗教信仰，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像回教徒，他们规定你娶的只能回教徒，假如你娶的是非回教徒的话，那要放下他的宗教改信回教徒，这是回教的教义，而且在某些国家也这样强制执行，比方说马来西亚就这样啊，我反对，因为我觉得这违反了 human right， 就是人权主义。人权主义是任何的宗教你可以自由选择，你要靠你自己的自作意。我们佛教徒也是这样，我们不要去强迫拉着人家来学佛，但是我可以把佛法介绍给你。就举个例子，到搜狗百货公司一样，有很多很多专柜，好，我们起码有一个佛教专柜吧。 对不起，佛教专柜是比喻啊，就说你可以介绍给别人，但是我不用强迫你。还有一个，不可以有交换条件，哦，你来学佛我就帮你什么，不可以，这样违反般若蜜了，有所求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是染污的。这里讲无染佛智，表面上你会觉得哎，我帮助他会得到一些利益啊，你看他在那个部门啊，在主管你帮我多说几句话就好了，对不对？问题是你自己表现不好，不好啊。所以这个自然应化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帮助别人是出自于我们的真心，我介绍给你，但我不强迫给你，这个才是佛教几千来年来的所谓宽容的包含态度。佛教为什么不像其他宗教有宗教战争，就是一，佛是自然应化；第二，佛的戒律里，南传北传藏传里，第一条戒律就不可以杀生，所以绝对不可能有战争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发展，很不幸中国有三武之祸，那是帝王学了道教，然后听道士的建议下令摧毁佛教，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佛教下令过要去摧毁其他的宗教，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呢？也因为你有宽容跟包容的力量，佛法才会在无有穷尽的空间继续注视。假如我们像世间某些宗教或某些团体，表面上运作的非常有组织，非常的有力量，经费非常充足，但是我告诉你，那佛法被灭的也就越快，原因是会被有心的宗教人政治人士利用。中国有句话不是说吗，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啊，对不对？讲一个例子，上次我在菩萨戒的故事，就翻这个菩萨戒的《菩萨地持经》的谭无谦法师，他呢当时是魏晋南北朝的一个国王的这个国师。有一天呢，这个他突然觉得说涅槃经，涅槃经有南本跟北本，那有一本没有翻译过来。当时中国的历代高僧啊，离开中国到印度去啊，都是用舍了所有的生命啊，若没有大愿心菩提心啊，一般人很难这样做。他就觉得说，我想去把涅槃经啊下本啊，把它从印度梵文本取回来，而且翻译，然后呢利益众生。他自己也传菩萨戒，所以他有菩萨戒的传承。那是的，可是他的跟他的国王讲说，对不起国王，我想离开。那当时的他呢是非常聪明，不单单是佛法很懂，五明都通达，他会天文地理 军事、政治、医术，什么东西他都会。可见菩萨是五明啊，他都通达。那国王会想，他是人中非常难得的国师啊。可是国王动了一个坏念头，不相信他。他想说，现在五湖十六国都在打仗，他对我的军方这么了解，也是我的国师，还告诉我怎么管理国家，那万一他跑过去别方的话，人家反攻来我怎么办呢？结果呢，这个谭无谦呢就求国王，求了三次，请你放我走，让我回印度，我一定回来。第一次求国王不肯，第二次国王不肯，第三次他真的求，他说这是我的愿心，我出家目的就是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涅槃经跟我宿世有缘，我要把它介绍到中国来，而且会利益广大的众生，国王你就让我走吧。结果呢，国王说好，就这样子。当天晚上他打坐的时候呢，他有神通的，他知道糟糕，我的业力现前。为什么？国王想放他走的话，那就不如把他给杀了吧。结果呢，他真的走，走了之后他留了一条遗嘱，告诉他的徒弟，秘密的留遗嘱，说此去我可能就不会回来了，希望后人有发心把涅槃经继续呢取回来，翻译成中文，历代无量的众生。他就走，走了以后呢，当然国王假装上呢还是很用最好的那个酒宴欢送他，可是走了以后呢，隔一个礼拜的时候，在半路就派一个刺客就给他暗杀了。各位想一想，国王是大护法，水能载舟也水能覆舟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护持是有染污心的。所以当你想，假如你今天是谭无谦法师，你会接受这个国王的护持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你想一想。你会说，哎呀，我就接受他的护持嘛，我可以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但是你最后会逃不了自己的业力。为什么？国王控制你啊，国王是你的大护法，国王是伴君如伴虎啊。好，这个故事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再看第八个，觉佛智如经云，未得一念中觉三世事故。在十地的菩萨里面，一地当中一念啊，可以通过去现在未来。登了初地欢喜地，当然过去现在未来它都有，所以在一念当中它可以有觉三世事故。请把觉画起来，我们要学的是在因地里用功的事，我们可能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没有神通没关系，但是你要先学的对于现前，禅宗讲把握当下，现前这一念你有没有觉性，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生命里面错误的事情不要再犯第二次，再犯第三次，最多给自己三次的机会。假如第四次你还在犯的话，那很抱歉，那就真的很愚痴。所以我们要学在自己的正念分明当中，每一念你对很多的事情你都要能够有觉性。南传清净道论讲正念正知，大乘也讲正念正知，可是大乘讲的一念当中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够有觉性。这觉性有两个条件，第一个禅定，第二个般若。所以止观是很重要的，你若没有禅定心的话，你的心很散乱的话，可能转个头很多事情你也就忘记了。可是呢，在十地菩萨的初地欢喜地，值得我们学的是他在每一念当中都有很强的觉性。所以走路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你走路，吃饭的时候要很清楚你在吃饭，讲电话的时候你要很心平气和的跟别人讲电话。好，所以在这里一念觉当中呢，供养大家三句啊，这我的建议，上次有说常常保持微笑，第二个不要急，第三个做事慢慢来。所以你的念头要常常训练，听好，这个很重要。当你的念头常常训练训练，生跟死是像河流一样是连贯的。假如你现在的念头能够控制，接下来你在病的时候你的念头还是很清楚，很高兴，像我现在虽然生病可是我的念头很清楚，我身体虽然病我的心不会受影响，这也是多年的努力。 接下来你在梦中的时候念头也要很清楚，好梦跟坏梦你要都要知道自己在做梦。接下来你在往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求佛力加持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安详的正念而分明，就能够舍报而往生。所以假如你现在的念头就是一片混乱的话，那要提醒你，你要割舍到世间一些俗缘。你要想什么东西干扰了你的正念，太忙太累还是太多了狐群狗党的这些朋友呢，弄得你的生活很混乱，那你就说 no。 你没有勇气说 no， 你永远就跟他们一起继续啊，就是扯下去嘛，对不对？还有所有的生命时间是自己的时候啊，你要能够控制。再来再讲一个，这个未得一念，你也要训练自己。每一个人的身心状况四大调和是不一样，有些人是早上念头很清楚，下午念头很昏沉，哎，晚上呢他就是夜猫子，念头又特别好。所以你要了解自己的身心状况。再说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就像每一个人的相貌都不同，每一个人的习性不同，同样的你的每一天的生理周期也不同。若是你常常静坐，就会看得出来你的身心状况。那现在的社会在家跟出家都很忙，你要训练当你正念分明的时候，应该好好的精进的来念经、禅坐、念咒或是看经。但是若你比较心比较疲累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扫地、倒垃圾、回信、到邮局去汇，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合并起来一起做。不要呢一大早起来了精神特别好，呱啦呱啦讲电话讲了一两个小时，话多伤气很累了，那这时候才开始诵经，诵的时候就边打边瞌睡。那你为什么不早上起来先诵经呢？所以古来禅修的人呢，我住在寺庙里可以告诉各位，早上三点到五点半呢，这个这样好，现在算好，现在六点了，三点到五点半的时候，这个两个半小时的时候是你念头是最清净的。一般你呢因为前一天非常的疲倦，所以你念早一点的休息，然后呢，所以为什么丛林里面呢九点跟十点都打板，你十点睡觉，真正的睡觉只有四个小时而已到五个小时，以生理学以禅经里面都这么写。所以真正的完全休息大概从十点一直到三点钟，然后你就糊里糊涂开始做梦了，这时候就可以起来了，对不对啊？可是很多人就会挣扎，哎呀我多睡一下，哎呀天气冷嘛，对不对，我昨天没睡好。其实你那时候呢念头是在打混仗的，这时候你起来你可以啊洗个脸或喝个热开水，你就可以静静的修持。所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开始要静语，你可以告诉你的家人，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跟我讲话，吃早餐之前都不要跟我讲话，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现在讲呢？这时候你要珍惜自己，尤其是在家居士，你应该珍惜早上起来的起码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真正好好的静坐。你想想一天一个小时，七天七个小时，一个月你就多了三十个小时用功了，你生命才有出轮回的希望嘛。假如你连这点时间都不精进跟不努力，那你的念头是永远都在生老病死当中轮回的一片混乱嘛。就像禅经讲的这个散乱跟昏沉嘛，再加上有情绪，再加上有病痛，请问哪时候你才会有正念正知的升起呢？很少。那刚开始你若是早上这样子训练的话，哎，虽然你训练了一个小时以后，你会觉得你心情很愉快，很宁静的心，很清静的心去上班的时候，你觉得今天上班的所有效率会比较好。纵使遇到一些人故意刁难你挑战你，或是遇到一些主管对你不友善，你都不会像以前一样闹情绪，而且你知道怎么去处理。那就恭喜你，佛法在你这个一念心当中升起了法的力量，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定早晚课的用意。早晚课并不是只是说哦，我行事做完了，经合起来了，我管他我今天的念头如何都无所谓，反正我做了一个小时。可是你从来没有去了解你是不是有升起一念清净心的功德。假如一念清净心升起的时候，听好， 他慢慢的虽然只有诵经半个小时，但是他会延长整个早上都很法喜。可是呢，因为太早起来了，可能有些人到中午呢身心就会疲惫，没关系，你打个盹吧，休息十分钟或十五分钟，沙发椅睡觉或是睡个午觉，你真正完全休息以后，下午的精神又来了。但是你若没有休息的话，你下午的念头也是浑浑噩噩的过去，那晚上呢，一想到晚课你就不想做，你就趴在床上了。所以一天当中的正念分明也要自己去调整，刚开始是很难的，但是你若不发愿的话呢，你的念头呢是不会去改变的。所以这里讲第八个，佛有觉佛智，在一念当中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的心，心数数这里当念头，数数学的数，心数刹那刹那生灭的念头，对一切呢宇宙人生的这个真理法，对于一切众生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善业恶业的各种复杂的业，佛在一念当中就像镜子照三千大千世界一样，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达到十地菩萨初地菩萨的这个境界，但我们起码从自己的念头开始训练，再加上你很欢喜的每天读华严经，华严会上的佛菩萨就会护念你，今生学华严法门，诵普贤行愿品，修六波罗蜜跟十地，来生你就继续学，来生不管是在净土学或是在这个世界学，你生生世世学的念头就会一直一直的增上，这就是恭喜你了。这样子最后你才会证到初地欢喜地。第九个，转法轮愿，这是刚才我说的，如经云，未得转大法轮故，无所畏故，因地礼佛不打妄语，佛生生世世学无量的教法，还要佛要发愿，将来我要为一切的众生讲经说法，这个必须要发愿，发了这个愿你才会去努力。当然你可能今生不一定转法轮，将来狭义的说，就像我坐在这里为大家讲经说法，我不敢说转大法轮，小小的轮好了，不过华严经真的是无上的大法，但听好也要重音。重音什么呢？举个例子，像佛教的很多的好的杂志，你批印，你校稿，像基金会很多出版的字你校对，你奉献的生命智慧体力，像很多电视的这个或 DVD VCD 你啊 key 印做字幕，这些都是你种转法轮的因，乃至于流通法宝也是种转法轮的因。所谓转法轮，各位不是像卡通影片一样噔我突然开悟了我就生坐就会转法轮，不，那是无中生有，不可能的。就算你看到六祖慧能大师，虽然视线为在那一世为樵夫，你怎么知道他过去是生生世世不是出家人转大法轮呢？他是告诉你禅不立文字是不执着文字，就是说我纵使是不读书的人，是一个老公公老太婆，我都很认真的在佛心上在心地法门去努力呀，我也可以成佛，他要视线的目的是这样。但是对于这样的公案跟故事你要理解得很完整。我常常听到很多莲友就说，哎呀读那么多经干嘛，六祖大能大师都没读书啊。当他讲这个句话的时候，他是把读经啊不读经啊是当作借口的。那你当时在佛前面不是发愿法门无量誓愿学吗？你不是皈依的时候就发过这个愿吗？你受菩萨戒的时候不是也发了这个愿吗？那你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所以因呢、要很清净是很难的啊，因要很诚实啊也很难的，这只能点到为止啊。所以我是勉励大家，所以你不发愿的话，你生生世世不会有转法轮的缘，更不会有转法轮的果。可是佛啊，你看他怎么转法轮，说各位去读本身经里面，佛过去为一记一句啊都能够舍身喂虎的，对不对？在本身经故事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各位去读，我可以不用重复。一， 佛陀释迦牟尼佛曾经为了求一计啊，把身呢喂给罗刹女啊。佛也呢为了救度众生能够舍身喂虎啊。你看他在因地里啊种了那个因啊，发了那个愿，所以将来他生生世世都听到正法。而且他听到正法的时候不会说只是我自己听到了就很满足，他会用尽各种善巧方便呢，以前古代还都没有像电脑啊现在这么影印这么方便，他还呢不疲不厌地为森林里为众生说法，所以他发了这个愿才会有转法轮的这个功德。当然转法轮不容易，要有很多条件，第一要求佛力加持，第二自己要深入经藏，真的用心准备，第三身口意要去实践，你起码要有这个条件，三个条件你才能够为众生说法。在家出家受了菩萨戒都可以为众生说法，在台湾除了基金会以及很多很多的道场都有很多了不起的在家居士研读很多很多的经论也为众生说法，我们也很赞叹。为什么呢？对，在家出家受菩萨戒都可以身作说法，而且你要讲的是正法。第一个要求佛力加持，是因为佛经是超越人的智慧，不是用你的知识可以去解释的，尤其是讲甚深的大法，尤其像摩诃般若波罗蜜，像华严法华，若没有佛力加持是不会讲经的，这是讲真话。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也是求佛力加持我才会身作讲经的。第二个，自己要很用心的去准备，因为法是很尊贵的，法并不是你生了做呢随时乱乱讲了，这样子会堕落，这样会容易谤法的。第三，你去要去实践身口意，比如说我跟各位说华严经，我就自己要诵华严经读华严经，否则你自己都不修这个法门，你怎么会去感动别人修这个法门呢？所以起码要有这三个条件，要有很多很多的福德资粮。所以他说久者转法轮，佛智解脱，方便善巧业故。佛的智慧从解脱心来，所以这个解脱从前面的未得一念中，念念你都得到解脱，念念都有觉性，这样子你就慢慢的呢，由清净心当中会升起很多的善巧方便帮助众生，而在每一世你都种转法轮的因，流通正法的因，将来你就会如佛一样，在百亿百千万亿阎浮提世界同时大转法轮。在华严经里面讲，释迦牟尼佛或毗卢遮那佛转华严经的时候，不单单是在古印度菩提迦耶转法轮，在无量无边的世界里，每一个世界呢都有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每一个释迦牟尼佛都为众生转无量大法轮，这个叫做未得转大法轮故，无所谓故。所以到这里做一个总结，无所谓，第一个要先从不妄语，不妄语两舌恶口绮语下手。第二个，你要对法很精进的学习。第三个，还要像刚才我讲求佛力的三个条件，这样子你将来才会有转法轮的缘。当然可能不是在座各位今生你有缘，可是或许是来生，或许是呢从极乐世界成愿再来的时候，你是证悟的大菩萨的时候，蒙阿弥陀佛跟莲池海会加持的时候，你就会转无上大法轮。而且那时候转大法轮的时候呢，所有的众生听到你说法都会欢喜，所有的众生外道遇到你说法也会心悦诚服，而变成由邪见而转为正知正见。好，接下来请看经文。身如是心者，即是本分中说诸佛子，是菩萨愿善决定故。重点是在愿善决定故，请画起来，要有这个愿。第二个善，就是你要从善念开始，决定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条一条你都从因去种，这样子的话你内心才会升起这个心，升起这个力量，升起这个力量的时候 然后呢，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起码你的心会一天比一天清净。第二，遇到境界来的时候，你起码觉性会比较强，不管好的境界、坏的境界，你的觉性会比以前强。第三，你会诚实的接受自己好跟不好，面对自己的善业跟恶业。好的缘你也会很珍惜，因为是你修来的，你会很感恩。不好的恶缘现前的时候，你也不会去躲，因为你自己知道躲也躲不掉。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你心中清净的时候会升起超越一般人的智慧。一般人的看法只是迷失在五欲六尘里面，可是呢，你的看法会跟别人不一样。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你会发起广大的愿力，这个愿力会推动你去实践，从你的身口意会看到一个真正出发心菩萨，就像受完菩萨戒的人，他有勇猛的动力，这个叫愿善决定故。这个愿会生生世世推动你学习佛法，行六度波罗蜜，学十地法门。虽然你还没有那么快证悟，但是呢，方向你会很清楚。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得到华严经的功德力。下面，何故唯言身心呢？不言身智，及于心术法。他说，为什么要在心地里面常常讲呢？常常讲要升起这样的念头或是心念呢？身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升起这样的心，身如上面讲的九个心，有智慧的心。身心也可以称为另外一个解释，常常升起那样的心念。不言身智是说，一下子身智是指讲果，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呢在证悟到无上的佛果，可是呢没有办法产生一切种智这样的智慧。可是讲身心是讲因，讲身智是讲果，你可以自己做注解。他的问题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身心呢，而不讲身智呢，或讲其他的心术法呢？因为身心是因，因为身智是果。下面他答，心中既含摄着因缘果，你心里常常有正念正知，你常常纯如是心，你在心地里保持清净的因，慢慢慢慢的你就会觉知，知是指觉知，断是指断烦恼，正是指正悟，修是指修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心念里面就包含着一切法。这个心很微妙，世间我们心理学也讲心。举个例子，我最近看到很多网络上线的书，连英文里面叫做 Open your internal power， 就打开你内在的能量，就这样子。现在很多书都是这样啊，心理学就是心的力量很多，这些东西都很好做参考，但是我觉得呢，它很可惜的，他们的心还是有我的。以前我当老师呢，学教育的时候，我也学过很多教育哲学跟教育心理学，那个对于世间人道的众生是很适合的，我没有否定。教育的心理学、教育哲学是有很多的力量，但它只是度人。但是不要忽略了，佛法度的不是只有人，是度所有一切的众生。佛法讲觉知过去、现在、未来。假如我们不知道过去的、现在、未来的因缘果报，不晓得要从我们的我执、我见、私心、嫉妒这个根呢、去把它斩断的话，你再做多少的心理学讲座，还是没办法解决究竟的烦恼。当然普通的烦恼或情绪上的烦恼你可以控制啊，你觉得哎呀对不对，你现在要疏解压力啊，对，我们去好好游泳一下可以，可是三天以后你又发脾气了。为什么？因为呢你心中的嗔心啊没有去转化。 所以世间的心理学度的是人道的众生，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非常好。可是后来为什么我放弃没有学呢？因为我觉得它还是有我。佛法高明的地方是讲无我，因为无我才能够真正断你一切的烦恼。但是无我的法是比较高的，它还是可以从世间的基础这样一步一步的学。可是无我的教法要断烦恼，你要学文思修，要学戒定慧，要通很多很多的经论，要做很多很多的前方便，你呢要克服很多的习性跟烦恼，你才会体会到，哦，原来我的心中真的含摄一切法。心即心中即摄，心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以我们在网课里面，从门不设丛林啊，放蒙山师时都会有讲，若人欲了之，对不对？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可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是溜个嘴就这样念过去，你应该很虔诚的念，你要观想，你现在能够度幽冥界的众生，凭你什么？凭你的大悲心，当然求佛力的加持，还有蒙山师时仪轨法的功德力，但最重要是你心中的一念清净的大悲心啊，可以救度众生。不然凭你的力量，我们一般人怎么可能度幽冥界众生呢？我们看到鬼都怕了，对不对？你还要度鬼？可是我们的心的确有一切众生的功德力，从哪里？从你的大悲心显现。所以他告诉你说，心心中即摄，心一念的真心里面就包含着一切，他就知道有觉知、断烦恼、证悟跟修持，所以一切的助道品都到里面。这里的助道品是指37道品，是指大乘跟小乘的所有一切助道品里面都包含在里面。但是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了，好，注意听。既然讲心都包含一切法，那有人就会曲解，看这里，我有两个麦克风，就会有跟无，还是指两边。好，听到了这个法，那众生有时候会理解，理解要很小心。好，既然心一切法，那对不对？我只要看念头就好了，我就其他什么都不要，那叫断见，执一边。所以禅宗到最后的流弊就是只看念头而不学经论。因为对呀，心就包含一切法，但听好，这里的心有好多种。凡夫心呢？肉团心呢？散乱心呢？还是呢普通的心呢？还是真心呢？还是妄心呢？还是佛心呢？你还是要学的。所以禅宗起码学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的般若经里面就包含一切诸道法。但另外一个极端，看这里，哎呀，心太遥远了，我怎么可能达到呢？对不对？那哎呀，算了吧，那么遥远呢，我不是佛嘛，慢慢来吧，对不对？就一个一个就执着，这是什么心？这是什么心？什么心？把每一个心念都当真的，这个也是另一类执着。所以空跟有两边都是执着。那你就会说，师父应该是什么样正确的态度呢？我的建议啊，是应该这样，你要遍学一切法，会归现前一念心。我再讲一遍，你要遍学一切法，才能够会归现前一念心。我再讲一遍，你要遍学一切法，才能够会归现前一念心。我曾经遇过一个居士，他后来出家了，他曾经在一个老和尚面前啊，我不要说谁，我讲故事，因为那时候那个老和尚呢也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讲得非常好，我跟这老和尚很有缘。结果呢，那个老和尚开示呢，这华严经，所有东西就在现前一念心呢。然后呢，那天我去看了老和尚，然后就很开心，他也坐在旁边，他就跟我讲，他心中就有点骄慢心啊，呵呵，对不对？他说：“哎呀，星空大法师啊，听说你也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对，我说没有，我在学习。对啊，他说你对普贤行愿品也很好呀，我说是。他说但是呢，我觉得你是学院派的学习，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解释，我觉得这个来头就不太对，充满了我慢跟挑战心啊。 那他问的问题也很咄咄逼人。然后呢，可是我觉得他对心啊是很不清楚的。你现在讲是真心呢，是妄心呢，是凡夫心呢，是散乱心，心有很多很多种啊。所以为师有讲白法，你连心都搞不懂，不能够说心就是一个心，然后把很多东西乱七八糟通通地说啊，这就是心。其实你也搞不清楚什么是心。他说所有的学习都在现前一念心，结果我就很不客气了，我跟他讲，我反问他说，你问我的现前这一念心是不是真心，他就哑口无言。就为了那个老和尚在旁边说，说得好。为什么？我降服了他的我慢。听好，不是佛法哦，常常像金字塔一样，拿一句话就好像一个剑砍掉所有一切法。像很多人也有学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最后呢就是什么，毕竟了不可得嘛，对，一切法毕竟空啊，对，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很多人听好，连这句话只是原则，假如一切法都毕竟了不可得的话，那我问你，佛干嘛讲六度波罗蜜？所以佛法不是呢好像拿着啊，对不起，我突然想到像魔像 The Lord of Ring， 就相当于一把剑一样，拿一把剑把所有东西都砍了，不是。他只是告诉你，对于执着有相的人，佛跟大家讲，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这是属于中观的体系。可是佛也有很多像弥勒菩萨，像世亲，像无着，他也讲了很多很多唯识的经论，他也利益了很多很多的众生。佛也讲了很多很多的法门，所以你要遍学一切法，你才能够回归到什么是现前一念真心啊。这是我的真话。所以你没有学一切法，你怎么可能从有为法一直一直进入穷有足有穷尽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到无为的境界？所以很多的莲友都只学无为法，都只学空，那就否定了很多很多。假如只有空啊，它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不是否定了三宝，也不是否定了大悲心，也不是否定了六度，也不是否定了十地，而空是告诉你，你在学六度的时候，而不要执着六度，那才叫六度波罗蜜。所以我供养大家，要遍学一切法，你才能够回归什么叫做现前一念心啊。所以佛弟子应该发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一切教法，你应当生生世世都不疲不厌的去学习，这样子才从你的身上才会看到大乘菩萨摩诃萨的动力。像我就发愿，我愿学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教法。你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才会在法上，你才会很谦卑的去读经论去学习。很多人动不动都是断章取义，听到这里还有叫一会念一会心就好了，其他其实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自己跟自己懈怠跟散烂跟懒惰的心相应，而告诉自己有理由不学其他的经论，这样大乘佛法就灭在我们这些执着在邪见的弟子里面。不然佛出了这个世间，为什么要讲八万四千法呢？现在重点又说回来了，当然你遍学一切法是你的解门，你要很认真的，你今生学过般若波罗蜜，你来生般若波罗蜜就比较熟悉，你今生不学华严经，你来生华严经你还是会不懂的，你就等下一尊佛弥勒菩萨为你讲华严经。所以遍学一切法是在你修行的文思上，但是修持啊，我们凡夫的生命的确有限，在家出家生命都很短，你要怎么样回归在现前的一念心呢？你的确是需要选一个法门好好的精进修持。比如说你愿意诵般若经，就应该终身就发愿诵般若经，你愿意学华严经，你就应该发愿这一生每一天都好好的诵华严经，这样的你的心啊遍学一切法，但是你的心是安止在一个方向当中，你才会容易得定。因为定是要心一静性，你的心才会定在一个法门。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你才能够调伏你的心。所以今天呢，在下面看，以说为何意，身如是心，赤说以何因，身如是心。这一段讲的为何意，是讲初地菩萨有功德，身如是心。下一段是要讲因，身如是心。在讲如是因之前，今天花一两分钟讲大乘的禅观。所以刚才讲，你学一个法门，你遍学一切法，你很认真的读《维摩诘经》，读《楞严经》，你学一部经，你就应该去修那部经。但是在家很忙，现在的出家也很可怜，很忙，内外的福德因缘都很多，不，内外的福德因缘不足啊，所以挑战的因缘都很多。所以我各位建议大家，你应该选定一个法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才就有什么要叫做专精。听好，有些法门弘扬专修专弘，它的目的是指专精，它是指对治你的懈怠心跟散乱心。所以在南传里面，你会修四念处；大乘里面呢，你的所缘境，你应该发心背经。注意听啊，这一段不在经文上，你应该发心背经。比如说你喜欢华严经的人，你就开始背普贤行愿品。对，你可以先从记诵开始。我们讲经是没有办法，所以我选88佛忏悔文的一段。可是你应该发心从尔时普贤菩萨普观十方而说偈曰，对不对？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理尽无余。你开始要每天背经，哎呀，全部的偈颂应该背，这样子你的心就安住在法上。我先讲次第，再讲解释。第一个要先会背经。假如你连一部普贤行愿品的偈颂都背不起来的话，那你的功夫真的很差。我正说真话，你学了佛法这么多，你烦恼起来的时候，你没有所缘，你产生不了力量。第一个要背经，第二个要加上观想。你当你念呢偈颂的时候，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理尽无余的时候，你就应该观想毗卢遮那佛或释迦牟尼佛或华严三圣就像你在面前。接下来普贤行愿威神力，普贤菩萨他放光。这第二个阶段叫做随文入观。传统上华严经有法界观，可是很抱歉，我自己学华严经，我也问过很多学华严的人，法界观啊，很可惜的，在中国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大部分都失传了。但失传了也不要伤心难过，我告诉你，你求定中普贤菩萨会亲自教你观，你要发愿啊，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够现前一念心，我为什么不发愿我在定中的时候普贤菩萨亲自为我讲华严经呢？那更好了，那你就不用来上华严讲堂听经的，因为呢普贤菩萨往你说经，那是你的功德力是更大的，更为殊胜的。所以你应该先背经，第二个要能够随文入观，要观想。第三，你在观的时候所缘境应该扩大，刚开始是观一尊普贤菩萨，接下来观东西南北上下中五尊普贤菩萨，观来观十方都是普贤菩萨。这观想力越大的时候呢，你的愿力就会大，你破的我执就会越大。这是第三个阶段，这是大乘禅观。今天就讲到这个阶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没有功德力。当你很虔诚的念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很虔诚念的时候，我告诉你，华严会上的佛菩萨就会放光加持你。虽然你看不到的这个光，但是的的确确它产生了，它也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华严会上的佛菩萨都发愿过，若有众生对华严经受持一偈一句，他都会生生世世护念你，何况你要念这么多偈。所以第一个先应该背普贤行愿品的偈颂，第二不能的话呢， 第二个阶段更进一步，应该背前面的长行文，对不对？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尔时普贤普，那你呢？对，尔时这个你念这个经文，当你一念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心就圆在大乘的一句一句上。南传的所缘境是身受心法，是大部分缘你的身体，所以你依你的身体，不管是修受念处或是呢各种，你的心会得正念正知或安那般那念，但是这是小乘的修法。但大乘啊，我们是大乘学习大乘佛法的弟子，南传的四念处当然也很好，但是很多人对大乘禅观的所缘境就不太清楚。简单说，大乘禅观的所缘境有很多，第一佛佛像，第二菩萨像，第三佛的名号，第四佛菩萨的名号，第五大乘的经典，第六个大乘的这个佛塔也是所缘境，起码这就五六个。所以当你在念华严经的时候，你就应该很虔诚的观想，所有的佛菩萨都尽虚空遍法界都存在。你这时候念华严经的时候，华严经的佛菩萨就放光会加持你，你要深信坚动不移。注意听，当你坚动不移的时候，佛菩萨的确是放光的，这个就是你大乘的所缘境。虽然你现在看不到，是因为你的业力没有忏除，可是你若常常这样训练，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一定在禅定当中或梦寐之际，有一天你在背华严经的时候，定中普贤菩萨就现前了。可是你若不从这个因去训练的话，你永远是见不到普贤菩萨的。很多佛弟子都学南传的禅法很好，可是对大乘菩萨的所缘境是什么他不知道。大乘菩萨的所缘境就是大乘的一句一句，大乘佛菩萨的名号咒语，这个都是大乘的所缘境，乃至于佛像，乃至于舍利塔，都是你的所缘境。常常这样训练经验训练的时候，大乘佛的净佛国土，它就会在你定中就现前，这叫大乘三昧。你修华严经就叫华严三昧，修法华经就叫法缘三昧，修念佛就是念佛三昧。我们常常念阿弥陀佛，可是很少连有在你的观想所缘境上下手。假如你除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虔诚念之外，你也发愿像法藏比丘一样发四十八大愿。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念佛之前，若你能够念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会更好，或者拜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每念一愿就拜一拜。假如你选择的是夏老居士的汇集本，那四十八愿事实上只有二十四拜。假如你念康僧铠的这个汇集本也好，你就拜四十八拜，拜了四十八拜以后，你再静下来念佛观想，求阿弥陀佛加持你，那时候你每一念的念力啊，都会胜过于你平常的散乱心的念佛。这样子常常训练，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功课，可是那个念力啊，会让你在行住坐卧当中都很清楚。若你能够坚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这样子忏悔发愿拜佛四十八大愿，再念佛再念往生咒，有一天可能在梦中，有一天可能在定中，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弥陀就现前了，那就恭喜你，你进入了大乘的念佛三昧。假如福德因缘好的话，以般若三昧经说，你定中现身，定中见过一次阿弥陀佛，就恭喜你临终的时候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你种如是因嘛，得如是果。好，所以我归纳一下，这里讲何故为言身心不言身智， 身心是讲因，身智是果。因为心这一念真心啊，就包含神社的一切法，世出世间的法都在这里。所以鼓励大家要遍学一切法，你才能够回归到现前一念心，这两个都很重要。第三个重点是对于大乘的所缘境要有坚固不动的信愿心。你当很虔诚的念佛的时候，就要观想佛在你的面前。大乘佛弟子对于观想是比较弱，现在的佛教北传的佛教徒，传统上呢，在魏晋南北朝，在唐朝的时候，很多的佛教徒呢，他的禅观基础都是很好的。很多呢，现前的学大乘的经论的人，我听过很多的佛弟子念《法华经》《般若经》《华严经》《宝积经》，都会觉得哎呀，好高好高，为什么呢？没有止观的基础，还有也不知道怎么观想，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念得很遥远。其实你不会回归现前一念心。大乘佛法刚才也讲，一切唯心造，唯心造，那你要知道从怎么样心念上去下功夫，这是很重要的。下一次他经文会讲，那除了我们现前的一念心去掌握之外，那修华严初地菩萨的人，他这个初地欢喜地要修以下的九个因，就会告诉你，请看讲义74页，就论曰，他有大悲心为上首，大悲心要有底下九个条件，那你就要一条一条的，比如说直心、身心、善巧方便心、忍辱心、随顺心，这些呢，你就要在你日常当中去磨练。你磨练的越多，你呢，你的心呢，就会功德力就会更广大无边。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今天最后一段讲的大乘三昧的所缘境是很重要的，不在讲义里面，是跟大家分享。所以希望各位号耀大乘佛法的佛弟子，应当回去发愿，背你所学的受持的经。假如你愿意背《金刚经》也很好，假如你《金刚经》会背的人呢，我建议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假如你平常是受持普门品的人，建议你应该发愿读《妙法莲华经》。假如你是读普贤行愿品的人呢，也应该建议你发愿呢读《九九华严经》，99卷的《华严经》。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很一生当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否则你每天打三皈依，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只是一个溜口的念过去而已。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